二十六章，出埃及记二十六章。虽然我们上帝的希望呢，有一部分我们是能够读过的，我们还要复习一下，因为有的东西不容易那么清楚。现在我们读第三十一节到三十七节，我先把它读了。你要用蓝色、紫色、朱红色线和你，我们在第二十六章一开始，从第一节到十四节，就是做这个帐篷的盖。这个帐篷要个盖，它要做盖。这个盖是四层，第一层是细麻做的，第二层是山羊毛做的，第三层是染红的公羊皮做的，第四层是海狗皮做的，外面一层是海狗皮，一共是四层盖。把盖讲完了以后，那么怎么把这个盖撑起来呢？就要讲束板。我们上次讲的束板是说到有三面有束板。束板我们都知道，这是十五节，皂角木桌帐篷的束板，每一块要长十肘，宽一肘半，每块必有两榫相对。帐篷一切的板都要这样做，帐篷的南面要做板二十块。那你看，南面做板二十块，十九节，在这二十块板底下要做四十个带卯的银座，两卯接这块板上的两榫，两卯接那个板上的两榫。好，这是说南面。十八节是讲南面，二十节是讲帐幕第二面，就是北面，也要做板二十块，和带卯的银座四十个，这板底下有两卯，那板底下也有两卯。好，这是南面跟北面都有了，就是好像我们这个帐篷的墙了，南面北面都有了。然后要讲二十二节，帐篷的后面就是西面，要做板六块，帐篷后面的拐角也要做板两块。那么我们就看北边有，南面有，西面也有了，对不对？好了，那么就是只有东面没有，对不对？只有东面没有。好，现在请我们看这个第三十九页，我们的那个发给大家的讲义的三十九页。这个九页，请你们看那个图。这个图啊，我们看上面有一部分，对不对？我上面写的是竖板的模式图，这里没有跟你说，没有说它是南面或者北面，但是你就看见两边有，后面有，就是西面有，这边没有了。看到没有，这边没有，这边是一个开口，好不好？这边没有。那么我在家里呢做了一个用纸箱啊，做了一个给大家做一个参考，好不好？这边你不要管它，这边等于是没有的，后面有柱子，看到没有？后面有竖板啊，比方说这是前面啊，其实这是后面，对不起啊，我给大家哈，这是两边，看到没有？两边都有竖板，好不好？啊，它是这样来摆的，这一面应该是东面，这是东面，东面了以后，等等我们要讲，有五根柱子，这是东面的五根柱子，东面对面的这是怎么样？西面，西面就是我们刚刚读的后面，后面有柱子的，好不好？后面有柱子啊，后面就是我们这些这个图上面写的，看到没有啊？就是这个，这个把它立起来， 就有了，这个后面有了。那么这两面啊，这一面长的，这一面长的，都有数百二十块，好不好？好了，那我们就看见了。所有的数百就是说，北边、南边和西边都有数百，这个我就没有给你画了。只有前面没有，这是空的。你现在要看见这前面是空的，这前面呢就画了五根柱子，柱子中间呢是空隙，五根柱子中间是空的。等等，我们刚刚读过了，好不好？是空的。那么你就有一个概念了，好不好？第一个概念，我们一定要知道，帐篷的盖。那么现在我就把这个帐篷的盖，这是第一层，我就把它当成细麻做的一个盖。这个盖是细麻做的，你就看，它每一个布幔子是四轴，这边也是四轴，对不对？一共是两做成的两个大幅，对不对？每一个长是28轴，是不是28轴？好了，那么中间呢，两副幔子是用50个纽扣把它扣起来，对不对？然后金钩把它扣起来，这是第一层。第一层是怎么放呢？假如这是前面，这是开的啊，后面是不开的，它是这样把它放下去的。放下去，那么前面是盖在哪里呢？不盖的，不能盖下去的，因为前面要做门要进来啊，啊，这个帐篷的门要进来，所以它是这样盖起来。那么两边呢，它就折下去了。那我们要知道，每一个竖板，这个每一个竖板呢，它是长和宽都知道，宽是1.5轴，对不对？是宽，长呢？10轴，这边一样的，长是10轴，宽是1.5，那么一共有20个，20个1.5，这里有多长啊？30，这边是不是有30？所以盖上去啊，这个的长度是有好多，28，是不是28？那么这一边的长度呢、啊？这边呢，它是4轴。是不是这是4轴啊？宽是4轴，这个是4轴，宽是4轴，整个这个长是28，对不对？那么这样盖上去以后啊，这个是30，是不是这样长过来是30？那么每一个是4，是不是每个是4轴宽？一共有多少个呢？10个，是不是10个？这是多少轴啊？40轴。那么这个呢是30轴，是不是30轴？所以盖上去以后，30轴盖40轴，盖上30轴以后，后来多了多少轴？
10轴
就交到后面，10轴就交到后面，好不好？后面。那么这边一样，对不对？你要看见这是28啊，对不对？这是28，这个28是这样盖过来，好不好？那么28是这个的长度，好不好？那么这个就是40，好吧？这是第一层啊，你们就回去想一想，我做成这个样子啊，肯定是上次没有来，不要紧，回去再看哈、啊。这是一个，第二个呢，就是上面有一层是用这个山羊皮、山羊毛做的，我给大家画了一个图，在这个地方。那么就是38页，山羊毛它的宽还是4轴，这是4轴，不过它跟这个有一点不同，就是它要多一副出来，所以这是6副5副，对不对？山羊毛一个6副5副。但是长度也不同，它的长度是30，这个是30，好不好？它多出来了，这是30。30的话呢，因为我们这个只有多少？28，对不对？28是这一边了，这边我们说两边还盖不完，所以那个来才正好把它盖完， 是不是三尺啊？它就盖完了，因为你这是二十八嘛，三尺就把两边盖完了，好不好？盖完了，盖完了它是六腹的五腹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前面还多了一腹？一腹怎么办呢？那就是这个做法了。我就拿这个来举个例子讲。好了，它盖了以后就多起来了，多了一腹，对不对？在前面，这是两个连起来的，这个后面也把它盖住了。那这边怎么办呢？字面上就叫什么？这一幅就卷起来，就把它折起来。好，那么我今天画的这个图啊，就画的不太好，因为我大部分画的，我就说这个就卷起来了，好不好？多了一幅，它不是六幅的五幅吗？它就把它卷起来了，好不好？这就盖起来了，好吧？这样就做成了一个会幕，一个帐篷了，帐幕。那么上面还有一层就是。供养品，染红的供养品在上面，他就没有讲尺寸了，他说你把它搭起来就行了。在上面就海口品，你把它搭起来了，好，四层就是它的盖了。那么实际上做起来就是这么一个样子，啊，一个方的。好，那么今天呢，我们是讲理念嘛。现在呢，我们就请看。我们给大家第四十页，四十页这个帐篷的模式图，这个只是给你画到细码为止，好不好？啊，他就画到细码为止。现在第六条，它是做细麻的幔子，隔开圣所和至圣所，啊，就是我们今天读的，啊，今天我们读的，就是第二章的，第六二十六章的三十一节，三十一节。那么就是我们今天的四十页。好，现在我们读三十一节了。你要用蓝色、紫色、朱红色线和捻的细麻织幔子，就是还要做一个幔子。这个幔子不是盖，不是盖，是做什么呢？他是说以巧匠的手工修上基路白，这是第二次讲幔子上修的基路白。第一次要修的基路白。是第二十六章第一节，你要用十副幔子做帐幕，这些幔子要用捻的细麻和蓝色、紫色、棕红色线制造，并且有巧匠的手工修上基路白。啊，这个是细麻的盖的第一层，最底层要修基路白。现在呢，第三十一节是另外要做一个幔子。这个幔子上要绣基路白，基路白我们已经讲过了啊，他在创世纪第三章告诉我们，基路白要把手通到生命树的路。基路白的意思是保卫的意思啊。基路白有四张脸，我们上次也讲过了啊，第一张狮的脸，第二张牛的脸，第三张人的脸，第四张鹰的脸啊，这是代表受造的，它是一个保卫的。好，第三十二节，今天的三十二节，要把幔子挂在四根包金的皂角木柱上，柱子上当有金钩，柱子安在四个带卯的银座上。做了幔子以后，就要做柱子了。一共有几根柱子呢？有四根柱子，这四根柱子都是皂角木做的。我们已经说过了，皂角木是代表基督的人性，因为皂角木是带刺的，是代表十字架。外面用金是代表神的性情，所以这个皂角木做的四根柱子是代表基督。 四这个数字是代表受造的数字，受造之物，基督就代表了担当了所有受造之物的罪在他身上，所以有四这个数字。那么这几个柱子上面要有金钩，为什么有金钩呢？因为他一定把幔子挂在上面啊，他要挂一个幔子上去，就叫金钩了。柱子安在四个带卯的银座上，四根柱子叫做四个银座，要带卯的。银为什么用银？银的意思就代表救赎，银在圣经里头是代表救赎，金是代表神的性情。所以这里的四根柱子乃是在救赎的根基上，基督是在救赎的根基上，这四根柱子上要挂上一个幔子，要挂上一个幔子，绣上基督的幔子。33节，要使幔子垂在钩子下，把法规拆进幔子内，这幔子要将至圣所和至圣所隔开。好了，现在我们就看第40页，我们给大家画了一个图，或者你在42页上也看见这个图，也有40页这个图。下面有个就是藏墨的平面模式图，这里头分成两部分，大的那个房间叫做圣所，小的那个房间叫至圣所。至圣所里面就有一个月柜，圣所里面有桌子，橙色顶的桌子，有金灯台，还有一个金香炉。金香炉我们还没有读，在30章我们就要读了。好，那么我们就看这里，我们给他用了一个指南针，东南西北大家都看清楚了，对不对？桌子是在北边，金灯台是在南面，南面被北边都有竖板把它隔起来，对不对？20块竖板，西面就是后面也有6块竖板，还加上两个转角的地方的两个竖板，8块竖板，好不好？我们都把它画起来了。那么你就看至圣所跟圣所中间就有一个幔子把它隔起来了，这个幔子就是我们刚刚读的31节，这个幔子，这幔子要挂在四根柱子上。那你看这个柱子啊，我也画在这里了，四个银座，看到没有？实际上那个银座上就立了四根柱子，啊，立了四根柱子。好，现在呢，在这个盒子里，我也画了一个，这里是四根柱子，下面有银座，看到没有？按照这里讲，就是每一个柱子上，它都有一个金钩，就是这里做一个钩，这里做个钩，这里做个钩。这里做个钩，那么因为这是柱子了，本来不应该有这些地方都是空的，三个都是空的地方，对不对？我就不可以把它剪掉了，剪掉这里就三个柱子，四个柱子立不起来了，我就只有这样画了。好，那么这个幔子呢，假如这是一个幔子，就正好这个幔子挂上去，就把它遮起来了吧。好，遮起来就把它放在这个里面，圣手中间，他把它割开了，对不对？他就割开了，这边是至圣所，前这边就叫圣所了，他已经把它割开了。这是这个幔子啊，幔子我没把它画出来，上面应该有基督白把它遮盖，所以有只有四根柱子，上面挂了一个幔子把它割开了。那么什么叫做至圣所？至圣所里面只有一个月柜，月柜上面有一个施恩座，那就是说神所在的地方，神自己所在的地方。那么这个至圣所里面就是至圣，就是非常的圣，就是圣中的圣， 因为那是神在的地方。神话和摩西诫命也在那里。约柜里面是放了十条诫，对不对？要放了十条诫在里头。哎，那就是说代表神的给以色列人所立的约。神是在立约的这个基础上和以色列人说话，不立约神不会对以色列人说话。你看我们读十九章好可怕，神在西奈山上他们怕，但是到二十四章就不怕了。为什么？流了血了，立了约了，好了，他们就不怕了。好，这样来看，就是至圣所就是神所在的地方，但是外面是圣所，圣所代表什么意思呢？圣所就是代表主耶稣来做我们的光，主耶稣来做我们的生命。有还有一个金香炉，是指着祷告来讲的。金香炉是指着祷告来讲的，就是说主耶稣为我们祈求，我们的祷告要达到神的面前，就是主耶稣的祷告要达到神的面前。那么现在我们请读启示录的第八章，启示录的第八章，第三节开始读，启示录第八章第三节开始读。另有一位天使拿着金香炉来站在祭塔旁边，有许多香赐给他，要和众圣徒的祈祷一同献在宝座的金塔上。那香的烟和众圣徒的祈祷从天使的手中一同升到神面前。那我们在这里看见了金香炉里面的香就代表祷告，对不对？这个祷告要升到神的面前，要升到神的面前。好，所以现在我们一定读了出埃及记，我们一定要清楚，清楚什么？至圣所和圣所，会幕又叫做帐幕，帐幕要分成两部分，就是我刚刚给大家看我做的这个样子，盒子那个样子，对不对？帐幕要分成两部分，一部分叫做至圣所，那是神所在的地方，另外一部分就叫圣所。圣所里头有三样，至圣所里面有一样细菌，至圣所里面有一样是什么？约柜。还有呢？约柜上面还有什么？还有圣座。那么圣所里面有三样，北边的叫什么？
桌子，
橙色饼的，上面要摆饼，那就是说主耶稣做我们的生命，基督做我们的生命。它的南面有一个什么？金灯台，那是基督做我们的什么？做我们的光。然后再靠近西面这一边有一个金香炉，金香炉代表什么？主耶稣为我们祷告啊，祈祷。这个是罗马书第八章说主耶稣坐在神的右边，现在也为我们祈祷啊，请我们读这一书圣经好不好？罗马书第八章，罗马书第八章第三十四节，三十四节，谁能定他们的罪呢？罗马书第八章三十四节，谁能定他们的罪呢？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，而且从死里复活， 现今在神的右边，也替我们怎么样祈求。所以金香炉就是代表主耶稣为我们的祷告。好，那我们一定要看见圣所和至圣所有几样东西，因为我们这个叫做读圣经，我们这个是我们这个星期二星期六四星期六的聚会啊，我们是向政府做了一个登记的，我们叫温哥华圣经学校。那么这个学校本来应该考试的，那我们就不考了，但是你要记得了。那么就是圣所有什么，至圣所有什么东西，一定要记得，因为这里头有非常重要的属灵的意义。所以在基督徒的经历里面，我们和主中间的关系里头，按照圣经上来讲，要分成三个部分。第一个部分叫做外院，就是说除了给我刚刚给大家看的那个盒子里面，外面还有祭坛，这是我们以后下次要读了。一个基督徒你得救以后，首先你是到外院，那你是献祭的地方，那你是要洗净你的地方，那里有洗错盆，你要洗的地方。一个基督徒如果你的生命长进，你就进到圣所里面去了，你就进入在圣所里面。一个基督徒你的生命再长进，你就进到至圣所里面去了，你就进入，那你就和神中间没有间隔了，你做一个活在至圣所里面的基督徒。所以我们从这里的一表至少比今天看见有三类的基督徒。那第一种就是活在外院，外院是什么？今天犯罪有人罪，主啊你赦免我，我不干净我要洗啊，主啊，这个基督徒了。但是在外院你总是一天看见来认罪算献祭，最后洗净我。那么有的弟兄姊妹长进了，他就进到圣所里面去，圣所里面他有亮光。当然我们不说这种基督徒一点罪都没有了，有，但是他一有亮光，他看得出来，他有什么事情就有光，他不用去问人，里面他有光照，他懂得什么叫做圣灵在凡事上教导他，他里面有光，他懂得生命的感觉，里面不平安我不做，他进去。然后你就看见里面有陈设饼，基督做他的生命，基督给他力量啊，生命就是给你力量啊，你活在生命里面啊，这种基督徒他不但有神的光，他里面有满了基督做他的生命，他不但是天天读圣经，他在那里有追求，而且神有话在他的里头做他的生命。你记得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八章那里讲第六章六十三节怎么讲呢？他说我的话就是灵，就是什么，就是生命。主耶稣做生命啊。好，然后我们再看在圣所里头还有一个，就是金香炉。金香炉是主耶稣为他祷告，这是刚刚我们读的启示录那里告诉我们和众生徒的祈祷。所以这里头有一个是很圣洁的祈祷，是和基督的祈祷一同现在神的面前，就是这个基督徒他的祈祷和主的祈祷是合成一个了。那是什么意思？他是按照神的旨意祈祷，不是按照他的意思来祈祷。我知道有的姊妹就说，主啊你好好管管我那个丈夫啊，这是按照他的意思来祈祷，对不对？你按照主的意思来祈祷，你的祈祷和主一样了，那就不是管丈夫了，那先管你了，主啊你首先把我管好啊，这是不同的，好不好？所以这里你就看见一个基督徒的生命长进，他就到圣所去了，活在圣所的地方。另外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再长进，他就进到至圣所里面，他和神是一个的，合成在一起了。那就是说神在里头充满了他，带领他，他的一举一行就是让神从他身上活出来。好，这里有一个区别了，就是圣所 好，自身所的区别，自身所呢是圣中之圣，那也是告诉我们一个基督徒，我们要从外院进到圣所去的时候，你知道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，一个很大的进步，在属灵里面，然后你再从圣所进到自身所里面去，又是一个很大的进步。但是你这里就看见有个圣在里头，圣字就非常重要，你不圣我也不圣，你怎么进去啊？你天天就在外院里头就跟罪打交道，认罪认罪，赦罪认罪，洗干净我主啊，那就是外院了。如果你摸到一点圣了，那你到圣所里面去，那就一定是圣。生活圣不圣，思想圣不圣，我的言说话圣不圣，我的行为圣不圣，如果我们要追求，那就是圣洁。希伯来书告诉我们，我们要追求圣洁，因为非圣洁没有人能够见神。好，我想这里啊就给我们看见了有圣所和自身所的区别。圣所和自身所是靠什么东西把它隔开呢？幔子。你看这里有个幔子把它隔开了，幔子把圣所和自身所一隔开，那么人就不能够从圣所进到自身所里面去。现在请我们要读一点圣经，请我们读希伯来书，第九章，请我们先从第一节读起，现在从第一节读起。原来旧约有礼拜的条例，礼拜不是我们现在我在去做礼拜，这个礼拜原文的意思是敬拜，或者叫侍奉。活出世界的圣末，因为旧业都是来预表新业，所以那些都是人手所造的，所以叫做出世界的。这个出帐幕里面有什么？因为有预备的帐幕，头一层叫圣所，里面有灯台、桌子和陈设品。第二层幔子后又有一层帐幕，叫做至圣所，有金香炉，有包金的月柜，柜里有圣玛瑙的金冠和亚伦法国亚的杖，并两块月板。请我们注意，第四节的金香炉应该是在圣所里面，不是在至圣所啊。因为我们要读的时候知道他为什么在这里把它摆在里面呢？因为他觉得这是基督的祷告，这个祷告是向谁祷告？就向施恩座祷告，是不是向神祷告？所以他这里就把它摆在至圣所的约柜的面前，好不好？是这个祷告能够直接祷告，它是这样来摆的。实际上在旧约里面不是这样摆，好不好？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画的图，那个金香炉，因为我们还没有读，我们要到三十章才读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了，这个不没有什么矛盾啊。第五节，柜上面有荣耀基督摆的影照做施恩座，这几件我现在不能一一细说。第六节，这些物件既如此预备齐了，众祭司就藏进头一层帐幕，请敬拜神的礼。至于第二层帐幕，就是至圣所，唯有大祭司一年一次独自进去，没有不带着血为自己和百姓的过错献上。那你看，至圣所是不能进去的，什么人都不能进去，只有大祭司每一年只能进去一次，而且要带着血进去。为什么？大祭司有罪，百姓有罪，进去一定要带着血进去。第八节，圣灵用此指明头一层帐幕仍存的时候， 进入至圣所的路还没有显明，你看见没有？那个大门挡住了吧，这个路没显明，谁都不能够进至圣所，只有大祭司才能一年进去一次，还要再做血。第九节，那头一根杖落做现今的一个表样，所献的礼物和祭物就做良心所都不能叫礼拜的人得以完全。这些事连那些饮食和诸般洗濯的规矩都不过是属肉体的条例，定定到整新的时候为止。也就是说，这个帐幕这个幔子把两层至圣所和圣所分开了，这条路不通的，即使要进去要带着血，一年进去一次，平常不能进去的，这个路没有了，到神面前的路没有了。现在我们读第十一节，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，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，不是人所造，也不是束缚这世界的，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，乃用自己的血，只一次进入圣所，成了永远赎罪的事。若山羊和公牛的血并母牛犊的灰洒在不洁净人的身上，尚且叫人成圣，身体洁净，何况基督借自己永借做永远的灵，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，他的血更岂不能更洗净你们的心，除去你们的死刑，使你们侍奉永生神吗？好了，这里就看给我们看见一件事情，就说这一个幔子是挡住了人到神的面前去，这条路没有通，这条路是到主耶稣来了这条路才通的。好，现在我们还要请我们读一组圣经，请我们先读马太福音。请我们读第二十七章。请我们读第五十节。第五十节找到了哈，耶稣又大声喊叫，气就断了，扶人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，地也震动，磐石也崩裂。好了，我们看当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，这一个幔子就裂开了，就裂开了。这个幔子已经裂开以后，是从上到下裂为两半。那我们看，当主耶稣来了以后，因为这个幔子一裂开了，至圣所和圣所怎么样？就通了。
讲一讲啊，马太福音二十七章五十节，
五十二章五十一的，
五十先念五十一。
好，所以在希伯来书就告诉我们，这个幔子就是基督的身体，他就是他的身体。所以当主耶稣被死，他的身体一裂开，这个幔子也就裂开了，从上到下裂为两半。这一裂为两半以后，那么就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。请我们读第希伯来书第十章，希伯来书第十章十九节，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九十九节。十九十九不是九节，后面翻，往后面翻，希伯来书第十章十九节。弟兄们， 我们经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，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，是从幔子经过，这幔子就是什么？是他的身体。你看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。所以在旧约里面那个幔子的具表，那就是预表基督的身体，就是他这个身体。所以基督必须来道成肉身啊，他道成肉身以后，他才能够借着他这个肉身的死，他的身体的裂开，这个幔子才裂开，我们才能够进到神的面前去。这个只有神能做，没有一个人能够做。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啊，我们常常引用了一个例子，就说啊，你有罪，你就像欠了别人的钱，对不对？欠了别人钱怎么能够还账呢？怎么能够把钱还清呢？既然有一个很有钱的人，他就说啊，你这个钱欠了别人钱还不了，我帮你还好了，罪就还清，这个你的罪就没有了，你的钱也还了。这个例子是错的，你不要死，这个例子是错的。今天不是人来另外哪一个人给我还钱，今天我所欠的债是欠神的债啊，只有神能够帮我还钱，除了神外没有一个人能够还这个钱。所以我们得罪的是神，只有神亲自来为我们死来还这个钱，第二个人没有一个人可以给我们还钱。我们传福音可以举这个例，但是我们要知道今天我们得救，我们的救赎是只有神能够做，所以主耶稣非来道成肉身不可，因为我们欠的是他的债，债主不同意，别人怎么能够还呢？我们欠神的债，这笔债谁来还？除了神说我赦免你以外，神怎么能赦免你？必须神自己钉十字架，必须神把这个幔子离开。所以我们例子可以这样举，但是实际上你要知道，我们得赦免必须神自己来做，没有第二个人可以帮我们能把这个债还，因为我们得罪的是他。所以说这里我们就看见一件事情，幔子裂开了，今天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开了。我们要感谢赞美主，如果不是基督这一个身体裂开，这个幔子没有裂开，我们怎么能够今天进到神的面前去祷告？我们都没有权利去祷告，我们没有这个赦免，没有权利。所以感谢赞美主，这一切就是幔子所代表的意思，至圣所和圣所中间已经裂开了。所以在新约里面，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进到至圣所里面去，问题就是圣洁的问题啊，所以我们一定要追求圣洁啊。我想这圣经里告诉我们，如果我们不追求圣洁，我们就没有一个人能够见神的面啊。我想这个是很重要，请我们读吧，希伯来书的第十二章，第十四节，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四节，希伯来书啊，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，并要追求圣洁，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。你要进到至圣所里面去，你圣不圣洁？好多人说，哎呀，为什么我不明白神的旨意啊？为什么主对他说话，对我不说话？那你就要看看你圣不圣洁啊？你的言语圣不圣洁？你的思想圣不圣洁？你的心圣不圣洁？你做的事情圣不圣洁？如果你是圣洁的，你怎么能不能见主啊？你怎能不能到里头去啊？今天路已经有了，不是在旧约，旧约是进不去的，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进去。今天我们什么人都可以进去，你是基督徒你就可以进去，问题就是圣洁。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要追求圣洁，刚才前面讲要追求与众人和睦，那也就是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讲的啊。哥林多前书十三章那里讲， 最大的是爱，要追求爱。今天在这里告诉我们要追求圣洁，不亲的人，我这么一个人，我要见你的面到至圣所里面去，我实在不是，我不圣洁。主啊，求你光照我，带领我懂得什么叫做圣洁。当我不圣洁的时候，你光照我，让我明白什么叫做圣洁，好让我能够进到你里面去，我能够明白你的旨意。啊，我想这一个是我们刚刚读出埃及记二十六章，请我们再回到二十六章来。现在请我们读第三十六节，出埃及记二十六章的三十六节。你要拿蓝色、紫色、朱红色线和捻的细麻，用绣花的手工织帐幕的门帘，要用皂角木为帘子做五根柱子，用金子包裹，柱子上当有金钩，又要为柱子用铜铸造五个带卯的座。刚刚我们讲的是幔子有四根柱子，是把至圣所和圣所隔开。这里讲的要拿蓝色、紫色、朱红色线和捻的细麻，用手绣花的手工织帐幕的门帘，那就是刚刚我们讲了北面有柱子，现在是东面了。对了，东面是开放的，什么都没有的，这里要把它隔开，就是东面。东面要做几个柱子呢？要用你为帘子做五根柱子，要用金子包裹，柱子上也有金钩，但是这个柱子有一点不同，它是要用铜铸造五个带卯的座来。刚刚我们说圣所跟至圣所，那不是用铜做，那是用银子做。银子做，银子是代表救赎，已经完成了救赎了。铜是代表什么？铜代表审判。什么是代表审判？所以我们给大家画的就是第四十页的下面这个图，你看见帐幕平面模式图下面一个图，你看见那里有进门的地方有个门帘，那里有五根柱子，看到没有？每个都是铜做，铜做的。好，那么这个意思什么意思？铜是代表审判，你要经过了审判，你才能够进到圣所里面去。你要进到至圣所里面去，那是完成了救赎了，所以那是银座。审判完了，你才能够进到圣所；救赎完了，你才能进到至圣所。必须在救赎的基础上，你才能进到至圣所；必须在审判的基础上，你才能进到圣所里面去。而且，铜是和地结起来的，它是铜的座，对不对？摆在地上的，就是地要受审判。但是进到圣所里面去就不同了，那是一个圣的地方了，所以那是救赎作为基础。啊，最深的面必须有救赎，所以大祭司每年进去一定要带着血进到至圣所里面去，血是代表救赎，就说基督已经死了，那就代表基督已经死了，幔子已经裂开了，所以今天我靠着他的救赎，我今天能够到哪里去？我能够到至圣所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好，那么我这个纸箱在前面，我就画了五根柱子，看到没有？这是五根柱子，每个柱子上面有一个金钩。金钩，这里都有金钩。好，然后这里就一个门帘，啊，门帘就挂上去了，好不好？好了，整个这个帐幕就 封起来了，一进门有一门帘。那你说这个五根柱子都进去很小吗？那不要紧了，能进去就够了，好不好？他能够进去的，好，我这样说，发的很小。这下面呢，就是铜座，铜的座，啊，你这平常帘子挂起来，进去以后圣所，圣所用一个幔子挡起来，好不好？这是旧约，好，旧约，好。那么我们读到这里啊，我们就有一个概念了。对一个让末有一个概念，大家回去以后还要读一下，到底有好多个帐篷的盖，然后它的尺寸我们都把它说好了，那么竖板有多少款，南边多少，北边多少，西面多少，那么东面没有，东面就是一个门帘，实际上它不叫门帘，原文它没有一个门字，就是入口进入的地方，就这个意思。好，那么里面有幔子，好，我们那么现在我们把第二十六章读完了，我们现在要进到二十七章啊，进到二十七章啊。现在我把二十七章从第一节，我今天只能读到第八节。好，你要用皂角木做坛，这坛要四方，给大家画了一个图啊，请我们看你原来我们发给大家的这个讲义，请我们看三十六页，三十六页，我上面写了一个铜祭坛，上面是陈设品的桌子，对不对？看见了吧？好，那是铜祭坛。现在呢，我们就根据圣经一节一节的我们来讲了。这个铜祭坛第一节是用什么做的呢？是用皂角木做的。这里有，对，三弟兄那里有，你们可以看看啊，这个它是用皂角木做的，但是用什么包呢？用铜来包，不能用金来包了。为什么？铜是代表审判，皂角木是代表基督的人性。基督来为我们受审判，因为这个叫祭坛，就是要献祭啊，牛羊要献在上面，烧在上面，那也就是说主耶稣为我们死在哪里，为我们献祭。那么这个坛叫做祭坛，铜的祭坛，献祭的坛。第二节先说第一节，这个坛要四方的，宽五肘，长也是五肘，五，我们知道这个数字是负责任的数字，主耶稣担当我们的罪，这个责任在他的身上，五这个数字是负责任，责任的数字。每一边它是四方的，就是每一边主耶稣都是他来担当我们的罪，他来担当我们，他把我们担当他的罪担当他身上，他负我们的责任啊，他负我们一切的责任，所以四边都是代表主负责任。第二节，要在他的四角拐角上做四个角，那么就是上面我们给你画了写了有四个角啊，有四个角。那么角是代表什么意思呢？角是代表力量的意思，什么力量？就是罪的力量。那请我们读一点圣经好不好？第一处，请我们读撒母耳记上第二章第一节，撒母耳记上第二章第一节。
二十三，
就是第一节。好，找到了哈。哈拿祷告说：“我的心因耶和华快乐，我的脚因耶和华高举， 我的口向仇敌张开，我以耶和华的救恩欢乐。所以这个酒啊，是指着力量。你看这个羊和牛打架的时候都要靠什么？靠酒，它是它的力量。酒是代表力量，神把它的力量给它聚起来，
是罪的力量
啊，
罪的力量。
哎，第一个它的意思是代表力量的意思，好，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，酒是代表力量。第二个，请我们读耶利米书十七章第一节，耶利米书十七章第一节，第一节，犹大的罪是用铁笔、用金刚钻记录的，铭刻在他们的心板上和坛酒上。耶利米书，那是以赛亚书的后面了，啊，以西结书的前面，旧约。好，所以这里告诉我们，这个罪刻在哪里啊？坛酒上。
他叫你
罪是一个是在心里面，我们犯罪是从我们犯出来吧，在心里面。为什么说坛酒上？就是指着力量的意思。我犯罪是要用我的力量来犯，那么酒是代表力量的意思。所以我们今天看见同祭坛要做四个酒，这四个酒就是代表我们犯罪的那个力量是刻在那个酒的上面。耶利米书十七章刻在上面。那么我们还要读一利未记，就是出埃及记的后面有一个叫利未记第四章第二十五节。利未记就是出埃及记的后面，紧接着出埃及记后面就是利未记第四章二十五节，哎，一二三四，第四章二十五节，祭司要用指头浇些赎罪祭剩的血抹在燔祭坛的四角上，看到没有？为什么要抹到我们刚刚说这个祭坛叫燔祭坛的四角上呢？因为我们的罪是刻在它上面，那个代表我们罪的力量，血抹在上面就代表赦免我们，血盖在我们的罪上，啊，盖上我们。所以为什么要做一个酒？就是它属灵的意思，啊，就是我们的力量。好，现在我们再读出埃及记二十七章第二节，要在坛的四拐角上做四个角，与坛连接一块，用铜把它包裹。第三节，要做盘收去坛上的灰，又做船子、盘子、肉叉子、火鼎，坛上一切的器具都要用铜做。盆子要收灰，因为你烧了牛烧了羊，这些灰怎么办呢？好了，你要把它收起来，用一个盆子去收起来。船子船灰，盘子要装肉啊，那个献祭的肉要摆在盘子里，拿去一点点的烧掉。肉叉子就是烧的时候，这个肉你要插住它，翻来覆去的烧了。火鼎，那就是说 在火里就是带火了，烧火了啊。挑战一切的器具都要用铜做。第四节，要为坛做一个铜网，在网的四角上做四个铜环。那么我们在图上就看见了，我们画了一个网，这个网啊有四个角，四个角你没有看出来，但是你看见有一个铜环，看见没有？那个铜环是从里面钻出来的，就是在网上面做了四个铜环，从这个网钻出来了。这个铜环在哪里呢？第五节，把网安在坛四面的围腰板以下，丝网从下达到坛的半腰，好了，一半的地方。我们看这个坛有多高啊？第一节，三肘。但是我们又回过头来看我们第二十五章第十节，二十五章第十节，你要用皂角磨做一个柜，长两肘半，宽一肘半，高多少？高一肘半。好，你看那是高一肘半，我们再读，那是一肘半，是指的越柜了。好，我们再读第二十三节，要用皂角磨做一张桌子，长二肘，宽一肘半，高多少？还是一肘半，桌子也是一肘半，对不对？好了，现在我们来看这个坛，为什么它是三肘，就多了一半？实际上不是的，它这个网子按在哪里啊？按在半腰，半腰是多少啊？正是一肘半，所以它的高度啊，从地到这个网子也是有一肘半。上面为什么再有一肘半？就把肉摆下去，所以实际上高度一样啊，还是一肘半，好不好？那么它就有四个环子，这四个铜的环子就从四面钻出来，一个是勾住那个网子，另外钻出来这部分就穿杠啊，就可以抬这个祭坛。好，那我们就看啊，第六节，又要用皂角木为坛做杠，用铜包裹，这杠要穿在坛两边的环子内，用以抬杠抬坛。这个没有说再要你再做一个环子了，看到没有？那就是王子的四角上有四个环子，这个环子一定要穿过这个坛角啊，穿过坛角，穿过坛的中间那个腰，然后呢杠就摆进去了。好，第八节，要用板做坛，坛是空的，在原文里面没有坛字，就是要用板做是空的，就这个意思。就这里面呢是用板做的，皂角木来做板，对不对？板做了以后要铜把它包裹起来，好不好？所以后面这个没有两个坛字，第八节是要用板做是空的，都照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中。好了，那么现在啊，这个坛摆在什么地方呢？好，那就是我们看第四十二页，下面我们有一个会墨的平面模式图，这个平面的模式图你就看见里面那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帐幕，有圣所有至圣所，那是那个帐幕。那么现在就是外面还有一个院子，我就下面写了一个外院，那是个院子，这个院子我们下一次才能读了，今天不能读多了，大家就装的太多了。好，下一次我们读院子，它也有很多的规定的。那么在这个院子里面呢，那个方的我给大家画了一个叫做铜坛，它是四方的，有一个铜坛。 那么这个铜坛旁边我还画了一个圆的，这个叫做洗濯盆，那就是说要在这里洗。洗什么呢？那就是祭司要在这边洗他的身体，要用这个洗濯盆。以后还要洗那些献祭的牛羊，也要在这里洗，也要在这里洗。好，所以我们就看见这里有两个，一个叫洗濯盆，一个叫铜祭坛，这是外院。好，现在呢，我想啊，我们今天呢，就读到这里，下一次我们从第九节开始读。好，因为现在呢要有一点难啊，因为你一定要去想，有点难要去想。那么在这个时候啊，我们留一点时间，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？好不好？还有十分钟，有没有什么问题？啊。
我不是啊 ，technical， 我们主耶稣来到地上是知道账目在人间，所以这里呢是讲个会幕，可以看这个图。它这里呢，我们可以从看到外面看，你可以看到外院，啊，那从一走进去呢就是铜祭坛，啊，再往里都是洗濯盆，啊，大家可以看到啊，圣所。
这个是
圣所，好不好？那它这个是等于是一个 overview， 你可以从这个里头来看一下，看一下。
我这边也有一个图，你们等一下可以来看，好不好？这个也是，是外院这个，这个也有一个图，好不好？啊，这个也有。
介绍就是尺寸，那个尺寸呢，这个是用金的，用银那个，用铜，但它整个的全貌来讲呢，就是刚刚看到160页那个地方，好不好？
就是这个，
这个呢，我是一点负担的，先跟弟兄姊妹说一下。下面呢，我还有一点点呢，就是我们今天弟兄交通到周末里头，我有很深的感受，就是讲到基督伯，还有一个呢就是幔子。基督伯，我想比较简单一点呢，我先说点感觉。基督伯呢是天使。那基督伯呢，他有几对翅膀啊？我想问丢
两对
、要认真说呢，四活物你看到的呢，它是两对，它是特种的基督伯，但是这里的基督伯呢是有三对翅膀。它这三对翅膀啊，只有一对是飞行，这个飞行是什么呢？就在神面前的工作。另外有两对翅膀啊，它是遮面，另外呢一对翅膀呢是遮脚。所以基督伯在神面前呢，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啊？它是两份的时间是侍立在神面前，一份的时间是在神面前工作。所以一个侍奉神的人，他需要在神面前是一个等候的，是侍立在神面前的。那这一点呢，我里面有一个很深的感触。今天有许多的人在做工，但是不是在神的心意里头？简单说，他有没有在神面前是摆上那两份的时间侍立在神面前？旧约里面，刚刚我们弟兄提到撒母耳记，那撒母耳记的撒母耳啊，耶和华神说啊，撒母耳说，我在这里，他是侍立在神面前。虽然那时候他只有四五岁，是一个小孩子，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，说明一个侍奉神的人必须是一个等候侍立在神面前的人。第二啊，弟兄提到这个幔子啊，幔子，这个会幕的幔子啊， 我们从这个创世纪对不起，出埃及记第二十六章第三十一节到三十七节的时候，我读了以后你很深的感触。这里的幔子是要用织啊细麻来织起来的，它里面呢有三种的颜色的线，蓝色、紫色、朱红色。我想弟兄姊妹都很熟了，那我稍微提一提就可以。蓝色代表属天，紫色呢是君王的颜色，代表呢神在我们身上有权柄。朱红色是代表神的救赎，就像妓女拉合他在这个耶利哥的城楼上他降下的就是朱红的线啊，朱红的神。所以看见呢属天的神的权柄、神的救赎，跟呢这细麻细麻一同织起来成了一个幔子。这个幔子上面呢还有一个东西叫绣上基路伯，更重要的这个幔子呢它是挂在哈四个包金的皂荚木上。我们弟兄说基督这优美的人性，这就是坚韧的人性呢，就是在这皂荚木上，并且外面是包了金子。我们的主在地上33年半，他所流露出来的是神的性情，里面呢他跟我们一样是人。所以基督在我们走这个基督徒道路的史上，我们可以看见他是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。在我们看到了这四个柱子以外呢，他还有四个带卯的银座上，也就是说这四呢等于说是受造之物。受造之物啊都要经过我们的主的救赎，经过主的救赎。然后呢我们更简单的看到三十七节，五根柱子用金子包住，柱子上面又有金钩啊，最后又要为柱子用铜铸五个带卯的座。我们来到神面前，神一定负责。负责是什么呢？除去我们各样不属神的亲戚。所以在身上呢，我们若是认识我们的主，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常有许多的审判在我们的身上，神会在我们的心板上诉说我们有许多地方要得以改进的地方。我们里头不属乎神的性情，不属神的一些光景。今天弟兄说在圣所里面呢有灯台，这个灯台就是光照我们，就显明我们一些不法的情形，甚至说不法的隐意还没有显明出来一些情形。借着我们在神面前的一些祈求，在神面前的一些心愿，主会光照我们。这里的光照是带着审判的光。我们的主耶稣在启示录的时候，你看见他的脚是像光明的铜，是行走在七个金灯台中间。在教会里面，我们的主复活的耶稣，他是在教会里面像光明的铜所锻炼的脚一样，在那里来审判我们一些不属乎神的情形。所以这里的幔子看见的是受造之物在接受审判，但是接受审判的时候呢，神却给我们负责任。好，刚刚弟兄读到那马太福音的时候，看见主耶稣钉十字架，最后一个光景是怎么样的？幔子是从上到下裂为两半，幔子是代表主耶稣的身体，因为他的在十字架上的受死，成就了神的义。更简单说，我们从圣所能够坦然无惧来到神面前，也就是进入了至圣所，我们就能摸到了施恩座。施恩座往上呢有二基路伯之上的耶和华神在那里与我们相会。简单说，我们的祷告可以从我们里面的基督直接达到宝座上的基督，这是一个真正的祷告，这也是神所保爱的祷告。在这里我们认真的看见呢，我们这个人能经过铜祭坛，能经过洗桌盆，最后我们进入了圣所，在那里有桌子，在那里有灯台，那里还有金香坛，就是香坛的祷告。圣灵又这个叹息来替我们代求， 使我们能与神和好，使我们能来到神的宝座之前，在荣耀的神面前呢，来尽我们侍奉的责任。所以这里是一个很完美的一个图画。我们主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死了，使我们能与神和好，更重要的，神要使我们过一个甜美的在神面前无罪的生活。他不仅对付我们里面的罪性，他更拯救我们外面的罪行，能够洗净我们的双重的罪。所以在我记得有首诗歌非常的甜美，它的副歌是这样的：裂开幔子我已过，这里荣耀不败落，从此我在我王的面前过生活。我信啊，这一首诗歌就是代表我们刚刚所看到的幔子啊，我们看见的神的基督国，基督国保卫，保卫什么？保卫神的荣耀，这里荣耀不外落啊！我今在我王的面前过生活，这首诗歌是非常甜美的，是我记得如果没有记错了，大概是在20世纪初期，应该是1930-40年代，在华北啊圣灵复兴的时候啊，有一个灵恩的一个运动的时候啊，所唱出来的一首灵歌啊，灵歌。所以这首诗歌来讲呢，也应该就是出埃及记第26章讲到幔子在这里的一个很甜美的写照。我们的生活，弟兄常说，我们可能藏在铜祭坛里面啊，认罪悔改，犯罪再认罪，认罪再悔改，好像都是在这个情形里头。但是神要我们是能够进入啊，进入至圣所啊，那所以他的身体呢，也为我们赐下。他虽然呢，在地啊，却仍旧在天。没有人呢，把我们的主的命啊取去，是他为我们呢，将他的命倾倒，或是为我们呢，把命啊舍去。感谢神，当我们看见出埃及记这里许多丰富的时候，是在在在啊，都预表基督的救赎，基督的救赎。没有我们基督的救赎，我们实在是与神为仇为敌的。圣经说得很清楚，我们是毒蛇的种类啊。感谢主，因着这样的神的话，使我们里面看见我们需要更多对一些幔木的这个制作也好，它里面的内容也好，更重要的是带到我们的生活里面啊，这一切能够我们在主面前一些属灵的事情。好，我交通题来给，谢谢各
位。现在我们请张弟兄有点祷告好吗？每一次来到你的面前，那是因为你的恩典。我们的主，你每一次把你的话语都摆在我们的面前，我们要靠恩把你的话语读细读准，因此这就需要你的恩典。你给我们一个渴慕的心，让我们在你的面前每一次来，用你的血求你洁净我们，洁净这个房间，让我们的心和灵都安静在你的里面，而向你敞开，让所有外面的事情我们都忘记，在这里我们只看见你在我们中间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求你带领我们这个聚会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
阿门。
今天请我们继续读出埃及记第27章。出埃及记第27章，我现在从第9节读起，今天要把这一章读完。第9节读起，我要。那么他的所有的器具我们都基本上都说完了。那么现在我们知道帐幕或者叫会幕，就是指我这个图上画的这一部分东西啊，这个就叫帐幕，外面这个不叫帐幕，外面这个叫做外院或者叫院子。这一个叫做院子，今天我们就是在读的院子。这个里面叫帐幕或者叫会幕，已经读完了。但是我们讲里面叫至圣所，外面叫圣所。好，这是上次这个我们已经读完了，而且它的那个竖板有多少块，有多宽，有多长，这个会幕我们就完了。 上一次我们是把祭坛读过了，洗桌盆了以后要下次要读的。那么今天就是讲外院的这个结构，这个叫坛，这个整个叫坛，它是一百肘长，有二十根柱子，这叫宽，有五十肘，有十根柱子。而且我已经标了指南针，标了这个方向了，这是东，这边是东，这边是西。我们知道东都是门，对不对？门都在东边，这边也是门东边，所以这是门进去的。好，那么现在我们有这个概念，我们就一步步来读它了。现在第九节，我们慢慢来解释它。你要做帐幕的院子，现在我们是院子了。院子的南面要用碾的细麻做围子，长一百肘。这里就没有说要用蓝色、紫色、朱红色线，没有讲了，只讲用碾的细麻做围子，长一百肘。他只说了长了，好像没有说宽。实际上呢，我们要看，这是外面这个院子，对不对？你用围子就是这么长，就叫围子了，要做一百肘，对不对？那么这个围子，它是挂到这个上去了，对不对？它是做一个，等于做一个墙了。那个墙到底有多高啊？啊，不知道，他没有讲，但是后面我们讲了。比方我拿这个来举个例，这个就是围子，它就挂在上面，对不对？就做了一个墙了。他就说它的长度是这么多，那么这个宽度是多少，也就是高度是多少啊，对不对？来，我走。那么我们现在看第十七节，十八节哈，院子的院子要长一百肘，宽五十肘，高多少？
五肘。
就是这个围子高应该是五肘，懂了吧？好，也就是它的宽度就是五肘，对不对？长是一百肘，宽是五肘。实际上五肘以后我们就知道，就是挂起来有好宽了啊，就好像我们一个床单有一个长有个宽啊，这个就是长宽，它的宽以后挂立起挂起来就是它的高度了，高度只有五肘。第十节，围子的柱子要二十根，它这是讲南面一百肘，有十根柱子把它撑起来，所以这十根柱子，它是一百肘有十根柱子，一根柱子就要管十肘，对不对？啊，一根柱子就有十肘。好，柱子上的钩子和杆子都要银子做。那么这里好像没有讲柱子又有什么东西做呢？就是说杆子和钩子要用银子做，这个柱子用什么东西做呢？好，现在我们看下面第十九节，帐幕各处用的器具，并帐幕一切的橛子和院子里一切的橛子，都要用什么做？铜做。所以这里看来，整个在院子里面东西都应该是铜做的。上次我们讲了，金有金的代表，银有银的代表，铜也有铜的代表，铜是代表什么意思？铜代表审判。好，所以这个外院一切东西你进去一碰见都是铜，就是代表审判，审判啊，代表什么审判。所以这个柱子也是铜做的，但是柱子上的钩子和杆子是用银做。什么叫柱子和杆子？好，我在这里画一个图，立起画。假如这是一个杆子，这又是一个杆子连起来的哈，这又是一个杆子，这边应该有杆子二十个，那么我这里暂时画四个来做一个代表，这是杆子。这个杆子都是用什么做呢？铜做的，对不对？那么铜的上面要用银子做杆，这是柱子，这个叫柱，这个叫杆，杆子在上面把它连起来了，银子做。
但是这里要做勾，勾了以后就把这个围子挂上去了。不但这样，底下还有个座，还有座。座是用什么东西做呢？也是用铜做的。柱子呢，也是用铜做的。懂这个意思吗？那么这里连过去就是二十个，这边就连过去，它就二十个柱子嘛，对不对？这边是十个柱子，好不好？懂了这个意思吧？懂了啊。好，这个铜座是很重的，不是轻的。等等我们回来要读一下，因为我们已经讲过这个帐幕里面所有的柱子都有座，对不对？连竖板都有座，而且是这个座多重呢？每一个座，等等我们要读圣经，每一个座的重量用银子做的，就是一塔连的。一塔连的我们讲过了，差不多就是30公斤，一个座要重30公斤。我记得我每一次过海关，我带行李，他说一个人可以带2件，每一件行李不能超过32公斤，对不对？这个32公斤我拿不动的。我在家里有一个磅秤，要上飞机以前要称称我这个行李过不过，就要我和我太太两个用很大的力气把它抬到那个磅秤上去。所以一个座至少要2个人抬。等等我们知道整个这个里面的座，银的座就有100个。我们等等要来数，好不好？因为这个读就要把它读细一点，我们要来数，一个就是一塔连的30公斤，100个，一个要2个人抬，100个就叫200个，一定有人来抬它，好不好？所以要搬这个会幕不是那么容易的，要出代价，因为它重嘛，好不好？那么现在我把这一部分柱啊，我就画了一个图在这个地方。现在我们是说南面院子的南面的柱，现在我说读十一节，北面也当有围子长100肘，围子的柱子20根，带卯的铜座20个。刚刚我们是说的南面就是这一面，现在来说北面了，北面了。因为我们读这个出埃及记啊，读到会幕就很细，如果你有一次不来，下一次你自己一定要补课，如果不懂你可以来问我，如果要不然你就跟走没有意思了，好像你就坐飞机了啊，听到讲来讲来就坐飞机了啊，所以每一次你都要弄懂，好不好？第11节，柱子上的钩子和杆子都要用银子做，院子的西面当有围子，宽50肘，围子的柱子10根，带卯的座10个。所以看来不管院子的哪一面，它2个柱子之间的间隔是5肘，是不是5肘啊？不是10肘，5肘。第13节，院子的东面要宽50肘，因为它是一个长方形的，50肘。门这边的围子要15肘，围子的柱子3根，带卯的座3个。门那边的围子也要15肘，围子的柱子3根，带卯的座3个。好，我这里就画了，在这个图上，这是门，门这一边有3个柱子，看到没有？门这一边呢又有怎么样？3根柱子。啊，这有3个柱子，这有3个柱子，然后这每一个柱子上面都要挂围子，好不好？那么中间还有一部分，我这个颜色就用深色了。那里还有4根柱子，那是正正的大门，这边是好像门的墙一样的，这边门也有一个墙，那是3个柱子，好不好？3个柱子，那么这边到底多宽？这边多宽？这个柱子多宽？好了，这里就告诉我们。14节，门这边的围子要15肘，因为是3根柱子，每个柱子之间有5肘，好不好？3根柱子有5肘，这边也是3根柱子，也是15肘。 那么整个的这一门这一边应该是五十轴。现在除去了这边十五轴，再除去这边十五轴，这还剩下几张？二十轴，所以中间就是二十七个门。二十轴就应该有四个柱子，是不是应该有四个柱子？